们。啊，很高兴又是一个晚间聚会的时间。啊，最近天气有点不太稳定，有时候呢，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好，那中午很热，那下午就下起了西北雨，西北雨过来哈。那感谢神的带领，我们现在呢要进入我们出埃及四卷的第十四次。那这是讲什么地方呢？哈，我们在这个图啊，我们已经看过非常非常多遍。我们知道说这方叫做红海，然后呢，以色列民过了红海之后，那他们历经了没有水可以喝，没有粮食可以吃，那神呢就赐给他们水喝，也赐给他们粮食吃，然后呢又在玛撒米利巴这边哈集盘出水哈，这是第一次。后来在利非定击败了亚玛利人，后来在西乃山这个地方领受了律法。那在到达西乃山之前，其实神基本上对他们没有什么刑罚的动作。尽管呢这些百姓们曾经讲过一次啊那么悖逆的话啊，早知道这样我们就死在埃及地啊，死在神的手下，可神并没有责罚他们。也许神觉得这些百姓还没有经过教导，可是离开西乃山之后呢，出现了塔贝拉之火，因为百姓的吵闹，然后呢鹌鹑大将，于是呢就有一个贪欲人之目哈。在我以前啊，我老是把这个基伯罗哈塔瓦的鹌鹑大将跟这个呢鹌鹑至玛瑙将这边混杂在一起。后来我们经过仔细查考之后，发现不是这样的一回事。那接下来呢，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糜烂长了大麻风，于是呢神的云柱火柱就停下来，等了他们七天，等到米利安呢接近之后，那么大队人马呢再继续往前面走啊，这是我们前面所讲到很多次的。那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也查考到说，他们来到了加迪斯，也就是米利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也就是第二次被称为米利巴的地方。于是呢百姓就经过了何尔山，那往北走哈，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那当中两个报好消息，十个败坏消息。那另外在这个地方有一座山叫做希尔山，那这座山叫何尔山，这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看到说在民数记或者是生命记呢，关于这个地方有两条路线，也说经过了阿伯这个地方啊，一条路是说他们经过了以耶亚巴林，一条呢却说他们经过了以寻加别，绕过旁边来哈。所以呢，而且摩西那时候曾经派使者去跟以东王讲说啊，可不可以借我们从你这边经过啊，啊因为这边有一条称为王道 King's Road 哈，就是王道，我们只走王道而行，我们不偏左右，也不喝井里的水。那以东王说我不同意，那因为神也说这个地呢是我赐给以东的，所以呢你们就要叫绕路，就走到这边来哈。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那我们这边是怎么走过来的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他们的游牧民族啊，并不像我们今天的国界这么的清楚。譬如说你到某个国家去经过海关的时候，他会问你，你是来求学留学还是来经商还是来旅游的呢？那你就要告诉他一个理由，然后呢他还会要你出示那个回程的机票，或者他的电脑可以呈现你回程的机票等等的哈。那在当时啊，他们的国界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清楚，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尽管说这个地方传统上认为也是以东地，那这个地方传统上也认为是以东地，那这边刚好有一个三不管地带，我们其实现在也无从查考。好，那么神在百姓呢到加迪斯的时候，那因为百姓呢发怨言，不想要进迦南地，也就是他们在出埃及的第二年，在去年的这个时候，他们还向神哀求。在去年的这个时候，他们呢历经了长子之灾，好，看到神在埃及人的手上彰显了他何等大的神迹奇事跟能力。那可是呢，到了这边，这是第一代的，好像我们第一代的信徒、第一代的百姓一样。啊，他们来到这边呢，居然有人说我们回埃及地区吧，那神就很不高兴。你们呢窥探迦南地已四十天，那么一天就抵一年，你们已经走了两年，那么这就给我回头再去补最后的38年吧。啊，这就是我们判断他们百姓呢大概就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或者就在这一段绕来绕去啊，是这样子。那不用很纠结说生命记或者是民数记怎么讲的这个路程有点不太一样，他们其实大部分还是重合的，只不过很多地方呢考古早就已经找不到地方了，毕竟那至少是3500年前的事情了。那么他们在加利斯的时候就窥探迦南，我们刚才也讲到他们的向后转。那第二个米利巴就是摩西在这个地方呢因为百姓又跟他吵闹，那这群吵闹的百姓是谁呢？这群吵闹的百姓不是第一代出埃及的百姓，而是经过了 四十年之后啊，经过了38年之后，也就是出埃及第40年的时候，百姓又起了争吵，这我们待会会跟大家仔细的介绍。那米利安呢就安葬在这个地方，那何尔山呢也是亚伦安葬的地方哈。米利安稍早，那亚伦稍晚啊。亚伦呢是123岁，那米利安呢，我们研判他的言行举止大概比摩西大个8到10岁啊。我们上次也都跟大家介绍过了。那么以东的领土大概在哪边？以东的领土呢，大致在撒列西以南。撒列西以南哈，所以是不是那大概就包含这一段？所以我在这一段呢，我就用虚线把它框起来哈。那民数记二十章也讲到，以东王呢不愿意介入给百姓，所以百姓呢大概就是走下来，然后再绕上去哈，这样。那也许摩西在后来的记录是说，觉得我们走这段路根本就是多走的冤枉路，所以他就说我们就从这边就直接到这边来，也许是这样的想法了哈。他这段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录哈。那么这是约旦河东岸的地图。接下来呢，我们大概在经过3、4次的啊这个一起查考呢，我们大概就会准备把这4个经卷呢给它做个结束。这里就是沿海，也就是现在俗称的死海，这是撒列西谷啊。过了以耶亚巴林这个重要的渡口之后呢，慢慢的他们就往北上。我们看到这个东南方呢是一个叫摩押的地方。那接下来呢，他们就走到这边，到一个西实本这个地方啊。西实本，我们常常在旧约圣经读到啊，他击败了亚摩利王西宏，击败了西实本王西宏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西实本呢是当时他们的一个首都啊。那另外呢，又讲到在以德来这个地方呢，击败了巴山王噩啊，击败巴山王噩。那于是他们到这边就开始绕回来，又走到石亭这个地方。那么到了石亭，我们就知道说百姓在这边呢啊，有碰到一些啊，犯罪的事情，然后呢，后面又有一个啊，巴勒王去找一个巴兰先知，想要来咒诅以色列民哈、啊，结果呢，没想到呢，这个就被神给他一一击破了。这我们后面都会讲到，最后呢，就会讲到过约旦河。那么在过约旦河之前，神的3个重要的工人呢，先后离世，一个是米利安，一个是亚伦，一个是摩西。那各预表着什么？又代表着什么？那对于我们今天21世纪的新约信徒来讲，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教导跟意义呢？哈、啊。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说，摩押的领土呢，大概是撒列谷到亚嫩河这边。那东边的境界到哪边，我们当然无从查考哈、啊。我就大致画一个这样的图。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是亚摩利，他们是亚摩利人，亚摩利人。那西实本王西宏，他大概是亚嫩河到亚伯河。我们在亚伯河的渡口，我们知道说啊。以扫跟雅各两个兄弟相见。那亚伯河旁边呢，有一个地方叫皮努伊勒，也就是雅各呢跟天使摔跤了一个晚上，然后天使给他改名叫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哈。那另外再接下来呢，就是巴山王噩。我在这北边哈，因为它这个边界你不晓得北边到哪边，你也不晓得东边到哪边，所以我就大致画一个这样的图出来哈。那这个巴山王呢，他跟这个西实本呢，他们两个都是亚摩利人。他们的民族都是亚摩利人，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亚摩利王哈、啊，又讲西宏，又讲噩等等的啊，我们就是大概知道一下这样的可以了。那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所以呢，国界不用看得那么清楚啊，大概就知道，大概就分散在这边啊，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好、啊，所以呢，在第40年的时候，正月，米利安就安葬在这边。过了4个月之后，亚伦呢就安葬在这个地方哈、啊。这个图我们也看过了。好，那么38年之后。神叫百姓呢向后转，神呢处罚这些百姓。经过了38年之后，那么60万的大军，60万的男丁，只剩下2个人可以进到那个迦南地区，一个就是迦勒啊，一个呢就是约书亚啊。那么也就是说，这38年当中，我们好算，我们用40年来计算，60万人在40年当中慢慢的死亡殆尽，也就是说一年呢大概要死1.5万人。啊，那你除以38，当然这1.5万会更多啊，更多。那如果再加上寿终正寝的女性们，所以呢，他们每年呢大概死亡的人数，我觉得绝对是不止15000人。啊，那所以他们也就变成说，常常要在旷野里面办丧事。那么办丧事之后呢，神又跟他们讲说，你们有接触到这些死尸也好，或者是无意间有一间碰到的会，都会有一个不洁净的一个情形。那么不洁净要7天，所以在民数记19章那边就讲到一个啊红母牛啊，要挑选一只红母牛，然后呢要把它的全身，包括肉皮、粪、内脏全部都要烧干净，然后加上牛膝草、红丝线，然后呢找一个洁净的人啊，把这堆烧成灰的东西哈、啊、收藏起来，那放在会幕呢 那个洁净的地方。会幕不是指着圣所跟至圣所，而是指着那一大片啊，那一大片啊，那个百姓呢可以进来啊，那个把牲畜牛羊带给祭司帮忙献祭的地方。那么洁净的地方在指哪里哈？我想我们也不用去纠结去找，因为圣经也没有明文记录说它到底什么地方叫做洁净的地方。总而言之，我们知道这个母牛的灰呢，它就被就是被收藏起来、收集起来，放在一个洁净的地方。那等到我们的这些百姓当中有人离世了，那我们终究要人去处理他们的尸体。所以在第三天跟第七天的时候呢，要拿牛膝草啊，把这些灰啊拿一些出来，那加上水啊，这个水呢是流动的水，活水。所以在旷野里面，尽管水不好找，但是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溪水、河水之类的。把这些水呢就加在这些灰里面，然后用牛膝草呢洁净那个帐篷啊，洁净这些人，那这些人就可以因此得到洁净。那我们再待会儿呢，我们也会翻阅希伯来书，那看一看这段经文对当时候的以色列民呢是这样的一个教导，那对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一个期许跟教导啊。那么圣父护荐的新生代，时间到了出埃及第四十年，这些都是在第一年、第二年所产生的事情。基伯罗哈塔瓦，我们在上一次啊用了一个比喻，就说好比你收集了2200公升的鹌鹑肉，那么你带了2200公升呢，大概是1000天的一个伙食。那1000天的伙食呢，大概就是2年9个月。那是不是我在这边吃鹌鹑就好啦？啊，旷野，我要留在这边，那迦南地你们去就好啦？还是你们先走，我2年9个月之后再去追你们？还是怎么样的？旷野里面神降的玛纳，我也不去捡的，我也不每天爬起来捡，反正我有这么多鹌鹑肉等等的。所以神就很不高兴，就说这里呢是贪欲人的坟墓，因为这些人所收集所要求的已经超过一般人的生活所需要的。那么哈喜路也没知道，就这是米利安呢轻视摩西所产生的一个嫉妒。那么加迪斯就是他们窥探的应许之地，神就告诉他们，因为你们没有信心，所以通通向后转到旷野去流浪。那么另外呢，有三件事情，一个是可拉党的事件，一个是亚伦的手杖发芽开花，那一个呢就是红母牛，我们刚刚简单的跟大家介绍过了。那这是向后转的旷野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说它是出埃及的第几年。那总而言之呢，就是在民数记里面啊，就是有做这些记载哈。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看一下民数记的啊，对不起，出埃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新约圣经320页，出埃及记，对不起哈，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十二节，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320页，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内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你们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好，十一节说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第八章呢，我们也曾经查考过啊，有一段类似这样的经文。总而言之讲的，主耶稣已经进到天上的帐幕啊，这个天上的帐幕呢，不是神手啊，是神手所造的，而不是人手所支搭的。而且这是一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乃是在神的右边为我们做代求的事情。那这边就讲到，如果说在当时旧约时代，母牛犊的灰跟这些牛羊血都可以让人得到洁净的话，那么主耶稣的血，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个，他已经得胜，坐在神的右边。第三个，他用自己的血，毫无瑕疵的血，啊，当作祭物。第四个，他又是大祭司。第五个，他的除罪的功效是一次而永远的，对我们永远有效，不会像那些旧约时代的祭司、大祭司，他得先帮自己先除罪，才能够帮百姓献祭。今年除罪了，明年再献一次，后年再献一次，到什么时候？到他寿终正寝为止。所以这个当希伯来书的第九章跟民数记的十九章，我们做一个对照的话，我们可以自己看陈圣权长老的民数记中的基督，我记得是16集还是12集哈，16集的样子哈 ，YouTube 有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哈。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的就是二十章到二十一章，大概讲到什么事情？加迪斯，也就是第二个米利巴，因为米利巴是争闹的意思，所以他们在西乃山之前争闹过一次，到了加迪斯又争闹一次，那两次都是急盘出水。第一次是神叫摩西急盘出水，第二次呢，摩西就自作主张。为什么自作主张？讲了烦躁的话，所以让自己受到亏损。那二十一章呢，讲到荷尔玛的得胜，火蛇与铜蛇，另外呢，他击败了两个王，哈，这样子哈。第一个米利巴急盘出水，对于这些新生代来讲呢，这是失败的。出埃及时代两个米利巴，一个是出埃及，那个西乃山之前，一个呢是来到了加迪斯这个地方，哈，寻的旷野加迪斯。民数记的二十章这么说，正月间以色列百姓呢到了寻的旷野，住在加迪斯，就是这里寻的旷野加迪斯在这边哈。然后呢米利安就死在那边，百姓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哈。讲什么呢？他说我们的弟兄死在神的面前，我们恨不得跟他们同死。我们刚刚也分析过了，在这三十八年当中啊，大概每年呢要死掉1.5万人，那么也许他们的叔叔伯伯爸爸，他们的祖父外公，他们的舅舅都陆陆续续的死了，啊，陆续死了。然后呢，就讲到说，你们为什么逼着我们出埃及？这地方不好撒种，又没有水喝。这个地方哈，这些百姓呢，因为是新生代的人，所以他们并没有说，想当初我们在埃及呢，有韭菜、有肉汤，有什么可以吃？那我们呢，要立一个首领回到埃及去？没有，他们没有经历过埃及，他们对埃及讲不到，谈不上我对埃及文化的爱慕，或者对埃及王的仇恨，或者我们对那种为奴之地的那种锥心刺骨的疼痛，那种呢身历其境的感觉，他们是完全没有的。那他们只是讲说，奇怪，我们为什么叫我们出埃及呢？这些新生代的百姓，如果说19岁以下的男生都活下来了，那么19岁加38，今年就57岁喽。小弟民国56年的，刚好也是57岁啊。好，那我们话又拉回来哈。当我的小，也许现在有一个20几岁的小弟兄或小姐妹，那他的出生呢，就是在旷野里面，他可以说也没玩过什么玩具，也没看过什么电视电影，也等等的。那当他有印象开始，当他学会走路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呢，要么就是在这边，要么就是在走旷野路，走沙子哈，不嘛就是绕着这座山一直走一直走，不嘛就下次换另外一座山又一直走一直走一直绕一直绕。那么我对埃及讲不上厌恶好坏，我也不晓得那些生活的那些埃及那个花花世界是怎么样。然后呢，我的一生出下来，我只知道说生下来的时候呢，我学会走路了，我就一直在走路。不然呢，我就每天我爸妈我会吃东西了，他就一个捡那种叫玛瑙的，甜甜的、薄薄的、香香的，可以吃。我每天都吃这种东西，我好烦好烦，好腻好腻哦。啊，他在这边呢，因为找不到话，所以他就逼着摩西亚人说：“你们为什么逼着我们出埃及？这边不好撒种啊！因为我们从这边研判哈，如果是你天天在走路的话，那你大概学不会一些什么农业的东西，所以有可能他们有时候带一些绿洲啊，那有一些有经验的人就教他们，哎，小朋友们，你们看看这个什么什么植物什么的，这可以拿来种哦，可以干嘛呀，等等的。那也认识说无花果树啊、葡萄树、石榴树这些的。那么摩西亚伦呢，又俯伏在会幕的面前。我们也分析过，这种俯伏在百姓的面前，与其说是拜托百姓们给我一个面子，拜托大家不要闹，不如说是他们把这个审判的主权，把判断的主权，而且在神的面前呢表示谦卑啊，这样的一个态度呢全部放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判断，让神来决定。于是神呢荣光就向他们显现了，神就告诉摩西哈，说你拿着杖，然后呢吩咐磐石出水，水就会出来给你们会众喝。结果呢摩西就召聚百姓哈，说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来吗？于是呢又用杖击打磐石哈。第一个，我为你们，这句话就不对了。第二个，神告诉他是什么？吩咐磐石，不是击打磐石。所以呢，神就对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在神百姓面前尊我为圣，所以必不得进我领会众要进去的地方去。”所以米利巴是什么意思？争闹的意思，争闹的意思哈。好，那这段经文呢，我们在上次聚会也看过。那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上尼波山去，那你要死在尼波山这个地方。那么在这是32章，那第三章的时候呢，神就叫摩西，你爬到皮斯加山顶去，你看一看一看一看，我要赐给百姓的迦南地长什么样子啊。所以诗篇106篇说，因为摩西讲了急躁的话，那我们也会很关心说，那摩西这样子，那我这一辈子 我给神的侍奉啊，我这么爱主，是不是就白白的没有了哈？其实我们不要这样想哈。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里面啊，彼得有一次就说啊，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那我盖三座棚，一个座位主耶稣，一座位摩西，一座位以利亚。所以摩西去哪了？其实已经去天国了，已经去天国了哈。那这边讲到寻的旷野，加利斯的米利巴啊。那曾经在皮斯加山顶远望这个耶利哥平原，那后来呢，摩西呢就死在尼波山上。那这个地方啊被称为摩押平原哈。我们刚看到这个地方，你看西实本，所以这个地方照理讲应该是西实本王西宏的土地，那为什么称它摩押平原呢哈？那根据考证啊，就说本来这块地哈也是属摩押人的，后来大家称这块地叫摩押平原。那后来呢，因为西实本王就把这块地给占了，所以摩押人就被赶到南边去，那这边还是习惯称为摩押平原。那约旦河呢，就从摩押平原跟耶利哥平原的这个大块平原呢切成两半，西边呢就称为耶利哥平原，东边呢就称为摩押平原哈。我们大概知道一下，看过去就可以了。那么另外一个在荷尔玛得胜，在民数记十七章十四章，也就是第一代出埃及的这些百姓当中，因为探子报坏消息，所以百姓呢心如止水啊，就非常的难过。那我们回埃及去好啦，啊，神就说，神就很不高兴，就责备百姓。那后来啊，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啊，那我们情愿上去好了。那因为你这样责备我们，我们要向后转去流浪。那可是呢，约柜跟摩西没有出营，所以在荷尔玛这个地方呢就失败了。可是到了这些新生代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啊，如果神能够让我们啊，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这些地方呢进行毁灭，所以荷尔玛就是一个毁灭的意思哈。也就是说，他们的老一辈，他们的长辈们，曾经在民数记十四章这边所记载的出埃及的第一代的信徒们啊，第一代的百姓们，曾经在荷尔玛这个地方被击败了。可是呢，到二十一章这个地方，他们却能够向神发愿，尽管有时候信心好，有时候信心不好，有时候坚强，有时候软弱，神还是跟他们同在，还是祝福他们。第三个部分，火蛇与铜蛇，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先讲到他们是先败后胜哈。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大概讲什么呢？在二十一章里面，尽管陆陆续续新生代有长成，但是抱怨的内容呢，有些一样，有些不太一样。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绕远路，路难走，老一辈的人有没有 complain？ 没有，他们不 complain， 因为我们以前在埃及，那个铁如火热，重恶难当的时候，那比这个还好啊。可这些年轻人呢，哎呀，这路好难走啊，哎呀，绕远路啊，哈。第二个缺粮缺水，确实在旷野里面，你说缺粮应该是不会啦，缺水应该是或多或少会。那老少辈呢都抱怨啊，那老一辈的人有没有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他们没有厌恶。你不是说，哎，我们在迦南，我们在埃及地的时候，有什么西瓜、韭菜、又肉汤？哎，那是肉汤好吗？有没有肉给你吃啊？好像没有讲到有肉哈，这样子哈。所以呢，他就厌恶这淡薄的食物。那么为什么让我们死在旷野里面？老少都抱怨。所以有些抱怨，有时候呢，尽管说我们老一辈的人有碰到这样的情形，那我们会有所抱怨。那年轻的一辈呢，有时候他抱怨的东西跟我们老一辈的是一模一样。那这到底是人的罪性，还是说我们碰到的环境，因为没有什么改变，所以不管你是老一辈的还是新一辈的，都会有同样的抱怨。这个我们也许可以自己想一想。那尽管没有人说过埃及，似乎也不是很明白说为什么出生的时候就会出现在旷野这个地方了。他们对埃及的文化文明没有爱慕，可是他们对法老王、对他暴政、对那个当奴隶呢的那种厌恶、那种恐惧，也没有特别的那种情感哈。只不过说也许他们不是很知道，哎，为什么出生的时候就在这边。那当然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爷爷奶奶都有跟我们讲，就说我们就是以前呢在埃及啊做苦工，那神呢就信守他对亚伯拉罕的承诺，对雅各的承诺，把我们呢从这个埃及这个地方领出来，要带我们到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去。可是这些年轻人，他们毕竟没有走过那花花世界，一出生的时候呢就有点像是在北极啊，或者是像那种很荒凉的地方，没有去碰过这些东西，所以原则上他们对这种诱惑啊，为什么在石亭会有这样的失败，或许他们比较没有免疫能力啊，比较没有免疫能力哈啊，这是第一个。所以那第二个的话呢，因为他们抱怨，所以神就让一种毒蛇啊进到营区咬他们，被咬到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痛，哇，好像火烧一样。但是呢，神要摩西造一条火蛇呢挂在杆上，一看到这条蛇就必定能够活哈。
那这是艺术品，艺术的话，他就告诉他们，摩西亚就弄一个柱子，然后让一条蛇挂在上面。那这就是主耶稣哈，他也是呢被高高的举起哈。那我小弟个人感觉是这样哈，如果是200万人的话，那么你把这个柱子哈，你这个木棍跟这个柱子，你要弄得多高？我的推测是这样哈，我们把树枝也好，棍子也好，我们用绳子、用树藤把它扎起来，啊，也许用个10支8支，让它变得很粗壮，那就像是我们弟兄姐妹团结合作，用真理呢把我们箍得紧紧的，然后呢前后呢，我们又没有什么水泥啊，什么强力胶去把它粘起来，所以我们前后呢也势必要用接的方式把它接起来。那么一方面我们在同辈的人，我们呢团结合作，我们用真理呢把我们团结起来。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薪火相传，前仆后继，无缝接轨，把这个杆子、把这个柱子呢弄得很粗大又很高，然后呢那个蛇呢怕大家看不见啊，所以呢我们就收集很多很多的铜，把那条铜蛇做得很大。所以小弟的想象是说，我们弄了一个很粗壮的柱子，然后呢弄了很大的蛇高高的挂在上面，然后找年轻的弟兄们把它扛到一个高高的地方去，然后用号角告诉大家，蛇在这里，被蛇咬到的赶快看一下这条铜蛇，尽管被蛇咬到会痛啊，会有中毒的不舒服，但是毕竟我们的命呢就留了下来。那我们可以想得到的哈，大概就这些哈。那这是一些国家的一个卫生福利部了哈。像我们这个一条柱子上面一条蛇，哎，没想到大陆也是这样哈。那1798年这个美国哈，他们当然就是这样哈，就有一条啊，那美国是弄两条蛇了哈。好，那这边呢就看到的这三个王啊的一个领土等等的哈，大概就这样哈。好，那么今晚的聚会我们分享了什么？我们分享了什么？讲了四个简单的小故事。那我们分享到什么东西？第一个，这三个姐弟给我们教导，陆陆续续的米利暗、亚伦、摩西都陆陆续续的离世。那么米利暗是谁？米利暗是女先知，亚伦呢是大祭司，摩西呢代表律法，一一的完成了他们阶段性的任务。那么这三个人呢，有没有跟着百姓或带领着百姓进到迦南地去？没有，反而是谁带百姓迦南地？是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名字的字源呢，跟主耶稣呢一模一样。好，所以是谁带着百姓进入到这个迦南地？是约书亚。好，不是他自己的能力了，当然是神带领着他啊，让他带着百姓进去。那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段经文我们传道在讲到的时候呢，也常常会引用，238页，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这段经文是讲说啊，在红海里面受洗，那在云的指导之下，那跟着摩西呢啊，走上了脱离魔鬼权势的那条路，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啊，这是天上降下来的粮，也就是玛瑙，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这个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啊。1到4节就这样告诉我们，活水泉源呢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在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的时候，告诉他们啊，时候将到，现在就是，那真正拜神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那么在约翰福音的7章里面啊，主耶稣也特别这样讲到，那个是祝棚节的时候，在当时百姓能够想得到的祝棚节，还有你们的大祭司、祭司、文士、拉比等等所能够教导百姓的是什么？就是神在旧约圣经留下的一段话，我带着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曾经叫他们住在棚里面，后来呢带着百姓进到迦南地。所以如果你是当时候旧约的啊神职人员，那么你顶多告诉百姓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他在逾越节的时候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拿起杯葡萄汁来祝谢，告诉他们，这是我的血，你们分着喝，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第二个，用洗脚礼啊，他从天上的宝座起来，脱掉尊贵的外套，扎上手巾，蹲下来洗门徒的脚。 我如果没有从天上的宝座下来洗你的脚，你就跟神没有关系。今天我到你的面前来，叫你把脚伸出来，你不把脚伸出来，你不让我洗你的脚，你也跟神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姐弟哈，第一个弥亮代表着先知，代表着祭司，代表着律法，都在他们的时候让百姓知罪，让百姓知道要圣洁，仅此而已。但是主耶稣呢，却要带着他们进入真正的迦南地，带着他们呢领受真正的救恩，让他们的心里面呢腹中呢流出活水的泉源来。这个在祝棚节，你哪个祭司、哪个拉比、哪个文士想得到这样的一个解释？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神的圣灵还没有降下来，没有告诉他们这些真理。而今天我们处在新约的信徒，我们很幸运，我们很幸福，我们不是傻傻的只是遵行这些律法就因此活着啊，遵行这些律法就不会被石头打死，就不会被社会排斥等等的。我们要的不是这些东西，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二个，神叫摩西哈吩咐磐石，他就出水来了。我们今天跟主耶稣祷告，跟主耶稣讲话，我们用的当然不是用吩咐这样的口气，而是我们用的是祷告、祈求跟感谢。那么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教导，还有我看的一些外教会的一些什么解经书啊，或干什么之类的哈，只是参考一下哈。他们最主要的来源哈，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哈。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旧约圣经865页。好，我们看一下第四节，五十三章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击打啊，所以我们呢长期以来都告诉我们说，哎，我们这个不可以再第二次去击打磐石啊。那其实如果按照旧约的原来的意思的话，是百姓哈，因为吵闹，那摩西就觉得很烦，于是呢他就像第一次一样就击打这个磐石。那神呢因为疼爱这些百姓，还是让磐石呢啊能够啊出这些水出来。那么这边讲到希伯来书第六章六节是讲什么？是讲说我们如果已经得到神的恩典，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就不可以啊不听主耶稣的话啊，故意去犯罪，然后呢这样子是明明的羞辱他，好像把主耶稣呢第二次再重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并没有一个地方明显告诉我们说摩西去打这个磐石叫做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重钉十字架，并没有这样的教导。但是大家呢都很认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讲到的这个被击打啊，被击打哈。那我觉得这样是其实是可以讲得通的啦哈。那另外一点呢，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就自己翻一下哈。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当时有些人啊，他们觉得你一直说恩典啊才能够让人得到称义啊，然后呢不是借着行律法称义，那神对我们的恩典很多，对不对？然后呢他又原谅我们的过犯哈，所以呢我尽管呢受洗归入主以后呢，那是不是呢我就大过不犯，小过不断，对不对哈？我老是犯这个错，又犯这个错，犯这个错，然后我就拜托主耶稣，你一定要原谅我，要原谅我，要原谅我，这样才能够显示出主耶稣的恩典嘛，跟主耶稣的恩惠啊，这样子啊，让神的恩典变多啊。我一次啊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就每天都乖乖的，那我都没有让主耶稣呢啊来多给我几次的啊那个原谅啊，多几次的恩典实行在我的身上啊，这样子不是很好吗？可是保罗就讲，断不可以这样做啊！你不可以说我生活在罪里面，那号称让恩典增多，这是错误的。而是我们行事为人啊，我们既然是归到主的名下，我们就要跟这个光明的主一样啊！所以这三体系给我们的教导了什么？第一个，这些呢都是旧约的一个预表，那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带着百姓进迦南的是约书亚，也就是主耶稣，也就将来进天国的是主耶稣带着我们过去。那么不可以去击打磐石啊！我们奔赴磐石，当然不是我们跟主耶稣讲话的态度，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感谢。下一句是什么？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啊！这是我们从这边得到的教导。第二个，基督被举起啊！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八章、第十二章，他陆陆续续讲到什么？ 摩西在旷野怎么把蛇举起来，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我们把那个木棍也好，树枝也好，想办法捆起来粗一点，然后呢想办法前后接起来，代表我们的无缝接轨，代表我们的薪火相传，代表我们的团队合作。啊，我们呢把那个主的名字呢为大为高带到一个高高的地方，告诉众百姓，铜蛇在这边，尽管被蛇咬到了，但是看到这条铜蛇就会活。那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不会因为毒蛇的毒而被陷害，啊，而中毒死翘，啊，反而会得到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来骂人，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而是要让世人因他得救。在当时候，百姓的不顺服原因很多，也许各个百姓的家里宗教教育没有教好，或者那个信仰的传承没有教好，可是呢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啊，你哪里想得到用死来击败死亡，然后好像被归在魔鬼的权下，被魔鬼掌管的，结果呢主耶稣呢却反而从死里面复活，打破死亡魔鬼的权势，让众人归入他宝血的人，吃他肉喝他血的人，都会因着主耶稣来得到生命呢？你哪里想得到呢？有哪一个宗教或哪一种哲学观告诉你说我们得救，我们得到圣洁，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八章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就会知道我是救主。当我们高高的把主耶稣举起来之后，当我们看到说哦，众百姓，哎，因为看到这条蛇明明被蛇咬到，哦，好痛好痛，哦，都快要死了，哎，他却因为看到这条蛇却得到生命，你就会知道基督是生命的源头，基督才能够破解掉人的痛苦，人的疼痛。主耶稣又这样讲，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主耶稣这句话原是指着自己怎样死说的。这个被挂起来，被高高挂起来，在摩西时代是一条铜蛇挂在上面，可是呢主耶稣却说我要从地上被举起来。我们知道啊，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不是断气了吗？那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有血跟水就流出来。那在旧约，我记得是阿摩斯书哈，他就曾经有这样的一个预言，右下角那个地方哈，他就说啊，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新约圣经呢也引用到这句话。那什么叫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表示那个十字架很高啊，对不对？他先躺在床，曾经躺在地上被人家钉好，哇，哦，好痛好痛，然后才把那个十字架立起来啊。啊，这个考古也好，都可以确定到这个样子。那么摩西怎么举起铜蛇？我要如何举起基督？刚我们也讲过哈，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描述哈。那么基督被举起，他告诉我们哈，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5-11节，啊，我们就自己翻阅一下。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主的心为心。当摩西在那边去朝见神的时候，他把帕子是拿掉的。当保罗呢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面对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帕子拿掉，让主耶稣的光照在我们的脸上，也好像照主耶稣在照镜子一样。我们这个镜子呢，哦，我反照起来是主耶稣的脸，你这面镜子呢反照起来也是主耶稣的脸。那学习的是主耶稣的柔和谦卑，他的样式，他的所行所为所思所考。然后呢不以自己为与神为强夺的，这个强夺翻译的不好了哈，就是说支配的啊，支配权的哈，啊，不以神为有支配权的，反而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就是仆人才在帮人家洗脚的嘛，成为人的样式，而且呢有人的样式，存心卑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面。好，所以我们呢，我们人要如何高举那条铜蛇，你要如何高举基督，我们就是团队合作嘛，那把让主耶稣的名为大，让主耶稣的名为高。但是呢我们这边又讲到一段经文，他说神将他升为至高，真正把基督升为至高的是神，不是我们啊。我们当然可以想到一些方法，我们可以用我们人的方式，我们是在神的面前存着一个谦卑顺服的一个心，我就是很老老实实的要传扬福音，要把主耶稣的圣名呢高高的举起来。但是真正把主耶稣高高举起的是神，不是我们啊。那于是呢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主耶稣的名呢为至大，叫一切天上地下跟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父神呢得到荣耀，使荣耀呢归给父神。我们这段经文哈，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哈，你可以自己把录音录下来，录在手机里面，在你想睡前的时候哈，在刷牙洗脸的时候哈，你把它放出来听他个十次八次。我相信弟兄姐妹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一定还会有更深一步的哈一个造就哈，一个造就。我跟大家这样建议了哈，大家可以试试看哈。所以这个图在画什么哈？神高举基督，因为我们上一页讲到神高举基督，然后呢，他借着两种方法哈，一个呢，人掉在蛇的诱惑里面，在创世纪就讲到了啊，蛇呢很狡猾啊，它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其实比蛇狡猾的是我们人类啊，对不对哈？我们才比蛇狡猾呀，对不对哈？好，那但是呢，人掉在蛇的诱惑里面，然后呢，人发愿被毒蛇咬伤，就是摩西时代哈。然后怎么办呢？神用皮子呢为始祖做衣服，你可以看到我们创世纪右上角那个地方，他用皮子帮这对夫妻做衣服。我们知道说应该就是羊皮，可是圣经呢却把这个牲畜的名字呢给你隐藏起来，保留起来，好像就是让主耶稣很谦卑，让这个牲畜呢哈、隐藏起来啊，等待你自己去发掘。那这个是谁用什么皮不重要，重点是神呢已经帮人想好了，遮盖人的羞耻，啊，除掉人的寒冷，想办法去照顾人类的身体跟心灵。那么人发怨言呢，神要摩西去制作铜蛇，然后呢，真神的羔羊基督，他呢背负世人的罪孽，他呢就被神叫来，哎，羊妹妹过来过来过来，神就把他杀了，他是无罪的羊，那神就把他皮剥了，然后就把那个他的皮呢给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穿。神要摩西制作铜蛇，看一下那铜蛇就活了，钉十字架的基督。在当时摩西时代，铜蛇被挂在啊那个木架上面，那你能想得到的就是把木架做高做粗，就这样子。但是呢，神呢却把他的救恩呢安排隐藏在这里面，让主耶稣因着钉在十字架上面，这种在当时是视为最残酷的刑罚，最没有面子的死亡方式，主耶稣呢却乖乖的承受了这样的一个死亡，达成天父真神给他的旨意跟他的使命。于是呢，基督就升为至高，我们刚刚也读过腓立比书二章第九节，于是呢他就升为至高，叫所有的人都在主耶稣的面前屈膝，因为他的名在世间在宇宙呢是至高至大的。那我们呢要做什么事情？好，我们来看两节圣经，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九章三七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三七节哈，好，我们看新约圣经一百五十八页，经上又一句记着说，啊，他们也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啊，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了哈，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他们仰望自己所扎的人，为什么仰望？因为木架很高，十字架很高。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二节，十二章第二节，新约圣经三百二十四页，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一再的思想，一再思想，想到那个受罪人顶撞的，啊，无怨无悔的挂在十字架上面，流出宝血，洗净人的罪。他这边又告诉我们要仰望，啊，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说讲了，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怎么创始？我本来不是信徒啊，他拣选了我，啊，让我来信他，为我的信心开了一个头，成终嘞，就是我要踩在啊，他就是那个道路。我们如同要借着他，要通往永生，通往天国，通往神的道路去。所以他讲说，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我的信心是从主耶稣赏赐，他的拣选让我开始相信他。那么我对将来天国的福气呢，也是他要帮我完成，只要我归入他的名下，跟着他的脚中行。那么人要如何高举基督？我想我们每个人给每个人的答案。那最主要呢，我们高举基督只是我们人的方式， 那么神高举基督，让我们人呢，因为仰望基督，那得到神要我们得到的恩典。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讲的题目。好，所以后期预告就讲到这些地方，我们也准备过约旦河了。那么求神赏赐我们啊、那个口才能力智慧。那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愿一切的平安归给我们在地上的人。好，我们下唱赞美诗47首。